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们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今天苏神传道要讲的就是提防其他的危险。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诗班的献诗，也谢谢徐慧姐带领我们一起读的圣经上帝的话。腓立比书第四章，我记得陆陆续续的就在这几个月里头把腓立比书从第一章现在进入了第四章，就是一个结尾。那今天为什么定这个题目呢？常常在讲坛上弟兄姐妹会听到腓立比书很多信息都是专注，就是说喜乐的喜乐喜乐，但是当你仔细去读所有的经文的时候，好像你看不到你读了以后有哪一些事情会让你好像真的就是说让你读了欢喜快乐。但是保罗不断的一直在讲要喜乐，要喜乐啊。那要喜乐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鼓励。那等于你去想一想，如果说我告诉我的孩子说你要欢喜快乐，但是我每一天或是他每一天所思想的都是他一些觉得很有压力的事情，你想他会欢喜快乐吗？很难很难。但是为什么保罗会一直在这个腓立比书信一直讲，以至于喜乐这两个字出现的多到传道人也是会专注，就是说这是一封喜乐的书信。但是确实它真的是一封可以让弟兄姐妹转危为安，化悲伤、化忧伤为喜乐，化忧虑为喜乐的一封书信啊。那到了第四节第四章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可能我们很少会去把它把它扩怎么说，就说演绎，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哈。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是放在第二第三节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在一个基督的信仰共同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基督信仰的共同体。但是在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侍奉里面，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注意，以至于我们大家都很认真在这个教会来侍奉，很努力的装备自己。但是如果没有提防一些我们应当要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你的一些努力你会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果效，而且好像也没有制造一些和平的一个氛围出来，以至于整个教会的状态看起来就是感受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平顺的时候，你侍奉的那么辛苦，有时候也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以至于你就慢慢的灰心，慢慢的冷淡，甚至有可能我们的主也很难过。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可惜，也是会很不幸的事情，但是确实是不是只有在现今21世纪的教会会发生。在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在腓立比教会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真的只是基督徒，也只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以至于我们事实上变成需要在这一个神的家中，一个基督信仰的共同体里头，我们需要从共同的教会生活里头才能够慢慢的彼此互相有好的影响，让我们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老的我可以慢慢的被好的正面的影响来改变我们内在的里面。所以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看见了真的是彻透万事的上帝，他知道我们任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都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侍奉生活的指引，以至于上帝的话是从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常新，永远改变，永远不改变，永远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帮助的话语。好，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保罗的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话语里头去学到什么呢？他用正能量的方式来挽回一些不同心的领袖，他也动员了全体教会如何来帮助这两位认真侍奉的领袖。而且他也在字里行间不断地在鼓励没有喜乐有烦恼的弟兄姐妹要喜乐。所以我相信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是每一间基督的教会所需要的。好，我们现在先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创造主，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这群蒙耶稣基督救赎得以和你恢复和好的关系的百姓，得蒙你的保护看顾，今天还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聆听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之道。求主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过去这周所沾染的一切污秽罪过，帮助所有会众安静在你的面前聆听你借由你的使女所传讲，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把心中一切黑暗冲散到九霄云外。祈求圣灵你自由运行在每个人的心中，并赐下力量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上帝的儿女，来荣耀你的名。为奉主的名捆绑撒旦企图做工迷惑你的儿女落入昏睡的状态，这里是你分别为圣是你掌权的地方，我们要靠主得胜。主啊，谢谢你同心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先再一下来回顾腓立比教会的背景 腓立比教会它是在欧洲腓立比这个地方啊，所以说你从使徒行传你会看见保罗如何顺服圣灵的带领，马其顿的呼声以至于他就到了马其顿。那腓立比是马其顿的首都。我们从使徒行传16章你可以看见保罗在腓立比的第一个接触点就是前往一个河边，那边刚好有一个祈祷的聚集的地方，所以他就向前来聚会的一些妇女来讲道。当中有一位妇女叫吕迪亚莉迪亚，她是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哦。当时紫色布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布料，所以可见他的生意做得很好，而且他接触的都是高阶层的人士，他的 income 一定很高哈。所以就说他成为一个腓立比教会的妇女领袖。所以我们根据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情形，我们看见的就说他接一群妇女领袖在这里，一群妇女来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渐渐的每一个就信了耶稣。好，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群妇女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可以成为那个教会具有领导力的人。所以我们也看见了有阿爹在那个和本他的翻译就翻成有阿爹，那个爹爹那个爸爸的爹其实她是一个女性，所以这个后来就有其他的版本就把它翻译成蝶有阿蝶，还有寻都基。其实不但有在吕迪亚的家成为一个腓立比教会的中心点，其他的妇女也开放他们的家成为小组查经啊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的形式也是跟以前一样，我们就会开放家里让弟兄姐妹来我们的家一起查经祷告。那有阿蝶其实他的名字的意义就是很优美之路那寻都基他的意思就是同行者或是幸运者，但是很可惜就是他们的名字刚才他们后来在生活的或是在教会侍奉的表现好像有一点走相反的路线以至于我们看见的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二节弟兄姐妹你的周报我是请 Rosie 帮我们印的，是属于现代中文译本的版本所以你可以一面听信息一面来看这个版本。第二节使徒保罗说有阿蝶和寻都基两位姐妹我劝你们要在主里同心，我忠实的伙伴我也要求你帮助他们两位，因为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跟我格利勉以及其他同工一起劳苦过，这些人的名字都已经在上帝的生命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说这两位姐妹领袖在他们的事工上面有发生了争执，所以在保罗的眼光中腓立比教会发生争执在神的家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不和平的事情对每一个人来讲要看为很重要是需要好好的来面对，好好的来有一个过程的进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让双方都能够是用被保护的状态好好的来做一个沟通，好好的来做一个进行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为事件的发生而得益处，而不是变成是一个用一个负面的方式来做处理。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使徒保罗来学习的。所以这两位妇女真的是跟保罗一起 在事工上面一同劳苦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的名字也是在生命册上的，所以他们是被神认可的，也是被神拣选的基督徒。所以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为了圣工争吵，而不是因为私人有什么纠纷而发生。所以为了圣工而争吵，我相信不是只有以前会发生，在我牧会的这个教会里头也是有这种事情会发生。所以在过去的牧会过程里头，我就因为接触或是学习的因素，我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齁，你的做事风格，你思想，你做事，你安排什么事情，事实上每一个人就是有四种不同的方式会显露出来。有一些人是以事工为导向的，哪一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当你看见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从头到尾，从开始到后来，他是非常有规划，很多事情时间表定出来该怎么做，他就这样子照着进行的。好，但是这样事工导向的，又有那种比较随性的，也有一些是比较谨慎的，很严谨的，有一些是还可以有一些弹性的。那有一些人，他的做事方法，他的个性就是以人为导向，他很容易跟人家做成好朋友，他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做，就是很和谐，因为他在人群中，你就会看到他很自然的跟大家在一起。但是以人为导向的，当然他在事工方面，他没有，他就这块就不是他的强项嘛，所以他做事情计划什么事情，他不会先去想到哦时间观念。要有目标，又有方向，要什么不是？他只要就说哦，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或是我爱怎么样，我就赶快召集一群人，哎，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不会去想到后果。然后所以，但是以人为导向的又有比较严谨的，他还会去想到一些，有一些是什么都不想。所以你看看，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四个部分的其中一个。然后又大家全部在一个教会里头，又要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或是有一些有做事，有一些没做事的，只是参与的，或是在这个教会过教会生活的，你就可以发现四种不同的人是不是会有四种不同的声音出来？一定会嘛。但是你可以说他们都不对吗？不能啊，哦，只是做事方法、思想方法不一样啊，哦，所以上帝真的是很幽默的上帝，他就把他的儿女通通都放在一起，哦，他就让我们在这里面怎么样啊，互相有碰撞，互相有一些快乐欢喜的事，也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卡在那个，哇，在那个状态我们就卡住了，没办法动了，所以变成整个神的家就很难往前行啊，就常常卡在这些状态上。很可惜的就是说，在腓立比教会发生的事情，可能有阿蝶跟寻都基他们都有不同的跟随者，跟他一起同工的人，以至于变成就有一点点分裂，或是有一点点真的他就没有办法让教会的事工可以往前行，就卡在那了。所以从上帝的眼光在世人心上写出来，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学习的，他看这个教会的一些侍奉的人，历史记载格利勉是一个和平使者， 但是记载有阿爹寻都基是一个破坏和平的人，他们都很认真在侍奉，但是在神写在圣经上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都要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我不知道在这个历史上关于你和我，我们要被神写成是什么样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四个工作模式不一样的性质的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有需要在教会生活里头，甚至在你的家、你的职场、你的跟朋友的人际关系上，你要需要就说，诶，我是倾向哪一方面的，那我的弱项我需要来加强，我的强项我用给神用，但是我的弱项我要努力，我要改变。所以说实在的，对我个人来讲，其实你如果要知道这个是有一个基本的检测表，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你可以自己拿回家做，然后你知道你是哪一块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把自己调到慢慢的比较接近中心。对我个人，我是那个以人为导向的 people person， 然后有一些些的规范。所以对于做事方面我不是那么 care， 反正所以我以前还没有被主改变前，我是一个很不守时的人，我是一个常常就是事情拿到等一下再做，所以常常等一下的东西就越积越多的人。好，所以有很多应该要事情要怎么去规划怎么做，我不会去管。所以我不是一个会理财的人，我认为我只要有钱花就好，我今天我吃得饱就好，明天反正一打开冰箱明天都有东西，好，那就好了，是这样子哈。但是神就这么的幽默，让我开始在教会服事啊，我成为领袖啊，我要带领开会啊，好，所以因为我知道我的强项，我很容易跟人在一起，但是我现在要当一个领袖，我需要带领开会，我就需要想到在我同工的弟兄姐妹有四种这样的人，我不能用我的方式来带领开会啊。那一些要准时开始要准时结束的人，我告诉你，他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说，苏神传道，我有其他事，我不参加你这个 team 了。因为他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守时的人啊，开始不准时，要结束的一直拖的多一两个小时。所以变成就是说，感谢主让我可以在圣灵的提醒中，我就慢慢在调我自己，让我真的是可以就是说要开会带一个做开会的人，真的要想到你的团队里头，我的团队里头有四种这不同的人，我需要四种人人都要顾虑到。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作为不管你在家做家长，你在你的学校你做一个组长，你在教会做组长，你在教会做侍奉带领的人，我们都需要在这方面来进步，追求进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腓立比教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使徒保罗他真的很难过，他真的很难过。好，但是我们要如何来提防这种危险呢？好，我们是可以提防的，我们是可以提防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不能一直就是要满足自己。好，就说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有目标都有方向在做事工，但是那个掌控欲很强的时候， 而且会认为就是说我的决定我所说出来的话都是最公正的，很危险，很危险，甚至有时候是变成落入用我们个人的魅力影响力去影响扰乱教会秩序，那个和平的氛围没有了，更危险，更危险。所以该怎么做呢？使徒保罗告诉这些弟兄姐妹，哎呀，这两个这么热心委身的姐妹发生这种事情。第三节说，他就告诉了一个跟保罗一起同工也认识这两位姐妹的人，虽然他这边没有写名字，但是很多解经家来看圣经的上下文会认为是以巴弗提，所以就是说劝他们要帮助他们两位。所以弟兄姐妹，当教会有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圣经的教导是叫我们要帮助他们，而不是定罪，而不是在那里就说你不适合做领袖，而是要帮助他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五章五到十五章五节，跟耶稣的榜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愿那位赐忍耐和鼓励的上帝帮助你们有同样的见解，学习基督耶稣的榜样。我耶稣的榜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刚刚我们人所很习惯显露出来的一种领导方式的相反，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仆人领袖的样式，就说你要做大的，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说真的，特别是在各个闽南堂，想要做仆人的人真的太少了，想要做仆人的人真的太少了，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整个对整个教会是很危险的啊！因为在此人的家，我们需要共同的有一个共识认知，这个家，神的家的主人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好，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需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做一个仆人的心态。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真的能够让主的心意满足，让这个教会可以往前行。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神的心意，我相信我只是引用启动一段经节，让大家可以知道，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个人有的态度就是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要把一切的荣耀是归给耶和华，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那新译本告诉我们是说，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在那耶和华圣洁的光辉中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敬拜是在神圣洁的光辉中敬拜他。神的光，神的宝座降临在这里，这里就是他掌权的地方。你在家里，神的光辉就降临在你的家中，你也是一样在生活中来敬拜他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的方向、对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家中很好的来侍奉他， James， 那个房间的状态不晓得怎么样，那个 room 麻烦你看一下。再来，我们接下去的经文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九节，使徒保罗事实上是对整个教会群体来说，我们也是有一些些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来提防，免得落入了那个危险的状态。所以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因跟着主连结而常常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没有跟主连结的时候，说实在的真的喜乐不起来。当你的心没有跟神连在一起，你真的喜乐不起来，因为每天有太多事情烦扰的你，烦扰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环境中抬头仰望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把我们的一切的言行举止、思想行为就说，我碰到这件事情有主的心意，我碰到这件事情是上帝所允许的，这样子你就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整个心境会改变，你面对事情，你面对人，你对方不会变成你的压力，对方不会变成你讨厌的事情跟人，以至于你会就是说，我的主要我学什么东西，我的主要继续在我生命里面来使我更丰盛，他现在在我生命在做工。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对焦放对，特别是在群众里头，我们很容易失去对焦，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能看见的，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人的表情你就整个情绪都变了。但是请我们很快的，虽然那个状态你会有陷入一两天的状态，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提醒我们，很快你会跳出来说，我需要把我的专注力放在主耶稣，我需要来想，主啊，我这个不舒服，你帮我光照我，让我知道到底是我里面有什么需要清掉的，或是对方真的是有什么他需要改进，那我就改变，我用为他祷告，我主，我跟你讲，我为他祷告。所以变成无论在你的每天生活的日常，这个是需要每天操练你才能养成习惯，你习惯了以后你就成自然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所以接下去保罗也是跟大家提醒大家，就是说你们也要向大家表现谦让，主就要来了。这表现谦让，谦让当然在提多书告诉我们，三章二节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做出毁谤，也不要去惊震，你就是安静，还是跟众人显出你温柔的那一面，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因为这是神托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耶稣就是和平之君，所以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和平的神使者。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败坏的世代，在雅各书五章八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忍耐，我们需要坚固我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会替你替我伸冤，主都知道一切，就像传道上个礼拜讲的，最后的一天的时候，你整个过程，你人生的过程，你做什么，你讲什么，主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怎么样，你不需要知道没关系，因为主都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主要来以前，或是我们去见主面以前这段时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每天生活操练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观念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天天默想思想，我这个人是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我因为有主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主都会知道，会帮助我，所以我就心里欢喜快乐。因为这样我心里欢喜快乐。当然保罗 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人家 的模式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来鼓励一些灰心丧志的人。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五节这个谦让哈，有不同的解经家学者把它有一个更广的一个翻译哦，在 King James 的圣经翻译讲谦让是说，让你们的温和 moderation 可以给众人知道，就是让你的温和可以让众人知道。所以有时候我跟一群弟兄姐妹在祷告，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们感谢，我们常常看到书人传道常常脸上都是 微笑的。所以就是说，事实上变成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跟主连结的时候，你会因为主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你会心中喜乐，你的喜乐会表露在外面。好，甚至于在那个有一个学者叫 Kingsley Williams，他解释这个谦让说，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们能够迁就别人，要让世界知道基督徒是能够迁就别人的人。希腊人给谦让解释就是说，正义和一些比较正义和正义和一些比正义更优越的事情，他告诉人读者就说，其实正义不等于公平，我们常常就说不公平不公平，好，但是他告诉我们正义不等于公平。一个人若知道在什么时候不需要用严苛的法律啊或是条规啊去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而是把这个公正公平稍微放宽而给予对方仁爱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是一个谦让的人。在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一群犹太人抓到了一个行奸淫的妇女，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要主耶稣来定这个妇女的罪。主耶稣只是蹲下去在地上画了一些东西，然后只回答一句说，你们任何人觉得你没有罪，你就先用石头把这个妇女打死。所以就是在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原则，让我们去在教会生活里头去做一些辨别，做一些决定。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多的来学习这方面，哦，在基督里，在神的教会中，我们怎么样来侍奉，怎么样跟弟兄姐妹相处。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经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很短暂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倾向用很严苛的手段去处理一些事情，因为这样严苛的手段只会把人分隔。但是我们需要去恩待人，正如上帝是怎么恩待我们一样。所以公平是合乎人性的，但是谦让温和真的是神性的。那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学神的样式，是走神性的方向。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相处，我们处事，我们决策事情，我们都需要一起坐下来。好，来，所以也谢谢周传道，他来了以后就帮助长老有做了一些教会的这个秩序管理的一个 guideline 啊。我真的感谢他，因为他最后一句话交代的就是说，我们的用意只是要帮助 A 方跟 B 方的弟兄姐妹都受到保护，都受到指引，然后继续大家一起往前行。好，所以感谢主，我们可以是从这个方向来带领教会。弟兄姐妹，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在整个教会群体提防我们的心态是又服侍上帝又服侍财务的危险。 世上腓立比教会已经因为人造成的不和平而落入的他们的奉献已经是有危险，而整个教会的运作会有危险。好，所以最后保罗才会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他就是要鼓励教会弟兄姐妹领袖不要因为人的唯一的因素奉献少了，很多事工你该做就是说因为我们钱不够不要做。所以这一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和合本是说你们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会把一切都供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不但在教会我们做决策，现在当然有时候钱好像不够了，几个月以后就不够了，就像闽南堂现在也一样。但是年底都还不到，我们不用去担心说真的到年底都不够吗？因为神会做工，神会在弟兄姐妹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很多事情在做决策的时候常常算一算说啊，我们手上钱哦，可能一两个月以后就不够，那不要做。其实这个很危险，我们需要大家来注意这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说，弟兄姐妹，你也会不会因为你算了一下你手上的财产，可能几年以后我如果照现在这样的花就不够了，或是我现在赚的钱可能只能给两代，第三代还没赚够，所以我还要努力。但是上帝的家怎么样我不管，所以这也是危险。好，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自己只是上帝的一个好管家，神给你的一些财富丰富祝福是从他而来，我们只能做个好管家。当我们真的是知道教会有圣工要推动，当我们知道教会这个建筑已经二十多年老旧了，有时候不断要维修，一定都需要一些资金，我们就真的是需要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荷包里头好好的做一个神的好管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刚刚讲的危险的地方要注意以后，我相信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好，来好好的依靠耶稣基督。因为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借着耶稣基督保守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主耶稣也应允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甚至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也告诉所有基督徒说，你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而且成为一个信仰共同体，归为一体，而且我们要存感谢的心天天跟随主。好，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也应允了我们，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认识神，他知道神能照着运行在你我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你想要你需要的，不一定是想要的，你需要的神都能够成就，而且他给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超过我所求所想。我想在座弟兄姐妹你都自己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你去经历神的。所以今天我的信息到此结束， 我们回顾一下整个腓立比书四章第一章，我们看见的保罗他如何发挥他的信仰对神的认识的影响力，来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了在一个基督，你属于你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在你的重生的生命里面开始做建造的工作。你需要自己有四个操练，对自己为自己祷告，成为一个无所执着、倒空自己、屈低自己、顺服到死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四个，在群体里头，我们要除去结党、虚荣、骄傲、自私。在基督里的教会小组团契里面，我们有互动，我们必须是朝着劝勉、安慰、交通、慈悲、怜悯来做。更重要，需要为合一祷告，我们的意念爱心要相同，心思意念要一样，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好，当然一个第三章讲到一个健康的信仰群体，我们需要把过去我们那个老我的一切真的都要抛到九霄云外，好好的来装备自己继续往前走。好，今天整卷腓立比书主要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也是我们做一个最后提醒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神所爱的儿女。所以我要用诗篇二十六篇第二节、十一、十二节，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做一个行事纯全的基督徒。神所看重的是你的 integrity， 其他都次要。OK， 你的 integrity 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谢耶和华。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随时求主来帮助我们，一旦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是不是那个真的很爱神，我们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那个人。好，只有一旦试验临到的时候，我们本相就会出来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会不小心做了一些事，或是说了一些话，内心怀的一些动机跟想法是不讨神喜悦的，也会伤害别人的。我们都要等到圣灵真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才会明白。但是只要你看见知道了，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都一样可以成为神喜悦的孩子，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在这一条继续认识自己，以至于可以知道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改变都可以来荣耀神。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愿我行事纯全，生命改变成长，求你不断地来查看我、试验我的言行与内心，让你的爱时刻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们也要时常来敬拜你、亲近你，也跟你的百姓在一起，这是我们成长的秘诀。但愿我们不断地在神灵的面前来做追求属灵的成长，与圣徒更多的相交，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谢谢主，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
现在是尾声奉献时间。